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费淑琴被网判13年，遭监狱迫害致死；河北燕秀红入狱一年多，冀东监狱刁难家人探视；浙江台州市政法委书记林毅被查，曾参与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法轮功学员费淑琴女士于2013年被绑架诬告，后来被网判13年。今年2月16日，费淑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7岁。费淑琴是哈尔滨市依兰县粮食系统退休工人，年轻时她丈夫因工伤离世，扔下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才三岁。当时的费淑琴几乎崩溃，她身心疲惫，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子女养大，其中有三个孩子读了大学。等到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费淑琴已被多种疾病缠身，尤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无钱也无门救治的情况下，1996年她修炼了法轮功，修炼不到三个月，他患有的多种疾病便不翼而飞。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母亲，在亲朋好友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位值得钦佩的人。2013年过年期间，哈尔滨依兰县等地的跨县桥上悬挂了法轮大法好、法办周永康等内容的标语。3月29日，哈尔滨专案组依兰县公安局倾全县之警力，与省里来的三台监控定位手机的专用车同时到达依兰县多位法轮功学员家，敲门砸窗户，手持电筒翻墙跳进院里，登堂入室抢夺私人财物，持续蹲坑等卑鄙手段，绑架抄家围困法轮功学员及骚扰邻居。当天依兰县、方正县、通河县三县共计6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费淑琴是那天被绑架者之一，并于次日被依兰县公安局非法拘留，同年4月27日被依兰县检察院非法批捕。2013年8月21日依兰县法院非法对费淑琴开庭时，因长期在看守所遭迫害，他在法庭上休克，被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抢救过来后又被拉回法庭。依兰县法院阻止辩护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甚至由法警扬言脱下警服打律师。费淑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近十年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期间被迫害导致多次出现高血压、冠心病等症状入院，并且存在子宫肌瘤癌变。今年1月13日费淑琴开始不思饮食嗜睡，被送到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经 CT 和彩超检查，确诊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脑萎缩、双肺炎性病变、右肺下叶多发小结节，情况十分危险，可监狱还是不许家人探望。2月16日下午1点多，监狱通知家属需要转院，而费淑琴却在下午2点刚过就离世了。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广宗县法轮功学员燕秀红先生于2021年9月7日被广宗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2021年10月20日被劫持到河北省冀东监狱，至今已一年多，狱方一直刁难家人不让会见他。现年53岁的燕秀红家住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葫芦乡，2020年10月29日他被广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张孟侃跟踪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劫持到河北省冀东监狱。去年1月份燕秀红家人打通了冀东分局处长的电话，要求和燕秀红通电话，该处长拒绝。2月11日 严秀红家人又给那个处长打去电话，要求会见严秀红并得到他的联系方式。该处长说严秀红本人不愿通话，仍拒绝提供严秀红的联系方式。4月20日，严秀红家人接到严秀红打来的电话，说他被非法关押在第二监狱第一监区，从他被劫持到冀东监狱起，监狱方一直不让家属与他见面，也不让给他存钱。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消息，3月15日，中共浙江省台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林毅涉嫌违法违纪被查。林毅任职期间，追随中共恶首江泽民，积极参与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毅于2010年2月开始，历任浙江省海宁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浙江省义乌市市长、义乌市委书记、台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林毅在海宁市和义乌市及台州市任职期间，当地发生了多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事件，他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林毅涉嫌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上周圣派特里克游行，法轮功受欢迎；法国南部法轮功学员介绍法轮功，民众喜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12日，第46届中哈德逊地区圣派特里克日游行在美国纽约上周呈现首府歌声举办，这是呈现最大的圣派特里克日游行，法轮功队伍受到游行委员会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每年三月，美国的很多城市都会举办爱尔兰裔传统节日圣派特里克日游行，今年呈现和奥兰治县的圣派特里克日游行分别在3月5日和12日举行，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带去了花船队、练功队、太鼓和舞狮队表演。爱尔兰后裔汤姆·麦卡锡是今年游行的大元帅，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表示欢迎。游行委员会在脸书发文中说，感谢法轮大法奥兰治县法轮功俱乐部团体与我们一起纪念圣派特里克。法轮功学员还向两旁观众赠送带有法轮大法好卡片的小莲花和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很多观众接过小莲花和传单后表示感谢。今年3月5日，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在纽约上周呈现杰维斯港举办的圣帕特里克日游行，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时，观众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鼓掌，还称赞真美。杰维斯港市长凯利·德克尔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好。泰德·伊顿是一家财务公司的老板，他说，观赏法轮功队伍的表演让人开心，音乐也让人开心。当地一位年轻的女士高兴地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据明慧网报道，2月25日居住在法国南部蓝色海岸的法轮功学员在地中海附近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地区滨海阿尔卑斯省的滨海卡涅一个市场上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有许多民众现场学功并表示喜欢法轮功的功法展示。当天市场上有健康咨询展台， 有机产品和其他各种产品的展位，法轮大法也设立了自己的展位，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了解情况。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分发真相传单，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血腥迫害和火灾器官的罪行。许多人了解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一位当地女士学练法轮功后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喜欢这些有意义的练功动作，我会进一步了解法轮功，谢谢你们给我的粉红色的莲花，我已经把它挂到了我的车里，我非常喜欢它。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0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助师救人中见证着大法的无所不能，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8日。我今年74岁，1998年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体的七八种疾病一扫而光，暴躁的脾气也变得平和。我没上过一天学，在修炼大法之后为学法而认字。正法修炼20多年，我一直走在面对面讲真相的第一线，而且走得平稳。特别是2011年到2019年那9年间，送九瓶共产党讲真相救人的那段经历至今难忘，那是一个个值得回忆的，甚至是有惊无险的救人故事。我知道我所做的只是在助师救人，救人的是师父，我只是做到了坚持走出去，面对一个个师父推到我面前来的有缘人，我就开口去讲，我只是做到了始终保持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正念正行的去做，不放松。第一部分，面对面送酒瓶讲真相9年不断。2011年初，我到一个学法组学法后，做资料的同修从背包里取出一本本九瓶共产党书和真相小册子等，并说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谈到要大量发放以九瓶为主的真相资料。之前讲真相对方若是三退了，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我就送上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我也贴真相不干胶，挂真相横幅等，但是我没有发过酒瓶。我问旁边的同修，酒瓶怎么发放？同修说，在中国大陆自酒瓶问世以来，抓捕发放酒瓶的便衣警察遍地都是，在中国大陆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世人，加上邪党的金钱诱惑，有人会向公安机关举报。为了让中国民众看清邪党，发酒瓶的同修有多少正在监狱中遭迫害。你知道，便衣也好，举报的世人也好，一走一过的，谁能辨别得了？所以，通常采用放，就是避开接受者本人，把酒瓶放在一家一户的窗台上、院子里、自行车的篮子里、各种车辆上、人来往的路边等等。我问，放会不会因为没人拿浪费了，多可惜呀。同修说，放上后会远远的在一边观察， 一般都会被人拿走，不拿的很少。我们再走过去把酒瓶拿回来，是这样做的。听同修这么一说，我没说话，只在心里想，我觉得我可以直接送酒瓶给世人，我可以跟讲真相、劝三退结合起来做，我感觉这样去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最初的一念定下了之后，9年我的正法修炼路，我就按照师父要求的稳定的走过来了。这样的结果是我开始时没想到的，谢谢师父。心里有了把握之后，当天我就拿了20本《九品共产党》，我从中取出5本，离开学法组，直奔省会大都市最繁华的街道，在旁边广场上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尝试。我想到酒瓶这样的巨著要看准人去发，只有送给那些看上去有知识文化、有气质的世人，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来往的人群中，我在观察，看准了就递一本过去，并说：先生，送你一本历史书看看。对方一伸手就接过去，看看书的封面，九瓶共产党几个字后，带着书就离开了。一连4本都是这样发放的。相伴的同修看我这样，把最后一本拿去后，也很快被世人接过去了。同修从此信心大增，他发的量大，有时背上几十本也发了好几年。9年里，我先是送酒瓶，后来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都和真相小册子等一起发。因为发的顺利，所以9年内的每一周都是以这样的数字和方式正常的按部就班的做着。9年里接受大法真相的世人占 90% 以上，送酒瓶时一般的接受者是绝大多数，也包括接受酒瓶时主动多要的、感情激动的、早已渴望得到的、甚至开始要举报后来带着书离开的等等。不接受大法真相的世人只占几%。第二部分，发生在讲真相救人中的故事。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7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我就按师父说的走出去，面对师父送到我身边的有缘人、可救度的人，跟他们去讲清真相。下面是在那9年间一个个值得回忆的，甚至是有惊无险的助师救人的故事。一，值得回忆的故事。第一类，希望得到的。一，主动接书。很多时候送酒瓶接书的世人是主动的。记得一次在一个大型综合市场外面，我在地道的出口处刚站稳脚，身边就走过一个人，我顺手递出一本书，他没接。接着走来第二个人，我赶紧把书递过去，他接了。接着过来第三个、第四个人，我都跟着递过书去，他们接二连三的都过来接书了。接书时从姿势看都是很主动的那种，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这种情形有过多次。二，还想要一本。在一个桥头位置，我拿了一本酒瓶递给一个男士，他接过后看了看封面，然后他伸出手来说，我还要一本有吗？我就又从背包里取出一本给他。像这类的曾有过多次，有的说给朋友拿，有的说给同学请，过程中都说早就听说有这样的一本书，今天见到了得到了，真是感激不尽。三，中年男士说， 得这书我就是得福报了。在一所大学附近，我遇见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我上前边递给他书边说，年轻人你好，愿意看看这本书吗？他接过后看了看封面，再翻开了目录，就连声说了好几个谢谢谢谢。看他得到书那高兴的样子，我问他，看来你很喜欢这本书是吧？他点头说，是的。我说，你还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会有更大的福报。他拿着手里的酒瓶扬了扬说，我已经三退过了，今天得这本书就是表明我已经得福报了。他边说边离开了，走出去好远，还回过头来对我核实，还在谢谢。四，大学教授说，这书对我非常有用，我一直在找。那天我有急事路过站台，我顺手递一本酒瓶给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我说，看你是个有知识的，送你一本历史书看看。他接过后一看封面就说，哟，早就听说有这样的一本书，我一直在找，今天得到了真是太好了。他告诉我说，我在大学里是研究历史的，这本书对我非常有用。我说，那好呀，大学教授又是研究历史的，你知道在酒瓶问世之前，中外多少学者名人一直在研究中共，但没一个研究明白的。这本酒瓶是中共真正的历史，包括从中共建党到建政所作所为都有真实的记载，有大量的史实真实可靠，特别是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拿去好好看看吧。因我忙着见同修，没来得及与他多谈，从他的表情和语言看，他希望留住我多待一会儿，他想从我这里多了解一下有关酒瓶的这个话题。我的很快离去让他略有些失望。第二类，情绪激动的。一，伤残老兵泪流满面。伤残老人站在那儿，看着对面在拆房子，我递过去酒瓶，他没有接，目光中像是在回应说，都这样的贫困潦倒了，哪有心情看书呀。我说，全中国都是这样的乱拆乱建的工地，在这样的拆迁中，少数的人富了，更多的人穷了，有的人没了安身之地。他没有接话。之后我了解到，他是中越战争中伤残后回家的农村兵，没有安家费，没被安排工作，没有伤残费用，仅有的只是低保，有200多块钱。我表示同情地说，你这点钱怎么活命啊？当初那么年轻就去了战场，出生入死，到头来伤残了却不管不问，这个政府太无情了。伤残老兵感受到有人还能理解他，感激不尽的眼里流出了泪水。我说，我这里有一个能改变你命运的良方，一个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是要退出中共的邪恶党团队组织。他告诉我说，他入过团队，同意退出。我说，从现在开始尽量多念九字真言，一切都会变好的。从我说话起，他就抓着我的手不放，眼泪流到嘴以下了。我拿出餐巾纸给他，他嘴里不断地说，谢谢谢谢。我离开后很远回头时，他还在向我核实谢谢。二，在猫耳洞里发毒誓。一个开摩托车的人接了酒瓶，他说自己参加过自卫反击战，虽然冒着生死上战场，如今也一无所有，幸运的是身体还健全，开摩托车还勉强能维持生存。我说， 入过党团队就要从心里退了它。当我谈到加入时的宣誓，就是在发毒誓时，开摩托的老兵很有感触的接话说，哎呦，你说的完全是真的。在中越战中，在冲锋上阵的紧要关头，就把我们20多个战友叫进了猫耳洞，进去才知道是要我们宣誓入党。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我连入党申请都没写，在猫耳洞里就跟着那领队的说要誓死保卫祖国。哦，原来真是在发毒誓呀。他很痛快地说，我就退出党团队组织，清除当年的毒誓吧。开摩托车的老兵三退了，表现出轻松快活的样子。离开时，他主动上前和我握手时，还连声说，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三，老公安说，大饥荒饿死人是真的。路边坐着一位70多岁的老人，结伴的同修上前接话后，退回来小声地对我说，他是退休公安。我前去先问他，老先生您贵姓？他回答后，我说，哦，我老伴儿与你同姓，我们还是家门呀，我就称你老哥吧，咱们见面就是缘分。老哥，你先看看这本书吧。我随手递过酒瓶，在他接过翻阅时，我说，书中记载的3年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我就目睹过。老公安合上书，再听我讲下文。我接着说，儿时我家住贵州金沙县城边，大饥荒年间，来县城的农村人还没等走到城里，就东倒一个西倒一个的死在城边上了。县城里饿死的人也不少，听大人们在私下讲，在金沙县农村，不要说口粮，连种子粮都被政府搜光了，已经半年没了粮食，县城居民已经3个月没供应口粮了，不饿死人才怪呢。老公安插话说，大饥荒饿死人是真的，你们金沙县饿死人更严重。我说，大饥荒饿死人被当政说成是自然灾害所致，这哪里扯得上呀。我亲戚在粮食局，我知道的情况是，县委县政府面对中央，面对各省市县说，自己县怎么的粮食大丰收了，我县周围缺粮的省县市都纷纷来拉粮食，很快的就拉空了粮仓，之后就在粮仓里用稻草堆起来，上面盖上谷子，还在说粮满仓。老公安插话补充说，我知道当时惊动了中央，周恩来已来贵州了，我们陪同他去了金沙县了解这件事。我说，我亲戚代表粮食局多次向县委书记提出，粮仓快空了，粮食济贫不能再干了，粮食不能再往外拉了，因而被判刑7年。县委书记赵广玉因死的人太多，就宣布判3年刑，群众强烈反对，提出判死刑，并立即枪决。老公安插话纠正说，你们那县委书记赵广玉根本就没有被判死刑枪决，一天监狱都没坐过，事实上是找了个替罪羊，就是那种已经判了死刑的等着枪决的犯人。我说，难怪啊，在开公审大会的枪决前，人们都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这哪是赵广玉呀，果然是假的。从老公安的几次插话可以看出，中共协党所干的坏事他是清楚的。我说，看来你对共产党干的坏事有亲身经历，书你带回去看看，对中共的本质会有进一步的了解。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下面我要告诉你一件好事，就是三退保平安，远离中共，自己平平安安的多好。看得出，老公安对三退话题并不陌生，也不觉突然。结伴的同修说，还是取个化名吧，安全些，那就用富贵怎么样？老公安说，行啊，我只入过党团。离开时他对我说，小妹，你要走好啊。老公安接酒瓶听真相，接受三退一气呵成。第三类，渴望真相的世人。一，抢真相的一群人。那是2011年春季的一天，我带着六四真相光碟、藏字式真相资料来到公园门前，我拿出六四碟子高喊道，我这里有六四光碟送给你们看。话音一落，一群人一下子转向我，一个个的伸出手来，十多盘光碟和藏字式等真相资料全部被拿走了。接着我围绕着所发出的六四光碟、藏字式等内容讲真相，再引出三退话题，是在告诉面前的世人手中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我告诉他们说，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历次运动杀害了中国人8000万，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比希特勒还残暴。贵州平塘县长不乡那张门票上的画面是真实的，早已经是旅游景点了，有车的可以前往观赏。那石头500年前从山体掉下来，2002年被当地村民发现，石头断面显现出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六个大字，那是上天在警示世人。示范过去参加过中共党团队的人要赶快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之后我就退了7个人。我面前的一个人说，以前听别人讲过没有退，今天听明白了，我就退了吧。他还说把他的女儿也退了。我说，你女儿要自己退才行，你回去跟他讲，他要答应退，可以先在一张1元纸币写上退出党团队声明用出去，有机会遇见我们这样的人就让帮助退了就行。二，610的人想要大法书。在发真相光碟和资料劝那群人三退时，我身后靠左一直站着一个男士，他没说话，也没向我要真相资料。在那群人散去之后，我转身跟他说，你看上去是个国家干部吧？他默认了。我说，刚才我讲的你听见了，怎么样，三退了吧？他反问，为什么要退出党团队？我说，在人这一层，谁都知道下地狱不好，但中国人很多都在讲死后去见马克思，这就和加入党团队时的宣誓要把生命献给共产党有关了，那是毒誓，死了那是要兑现的，散退了他就管不着你了，毒誓就取消了，就有了美好的未来。这位男士说，我有30年党龄，我曾经迫害过你们法轮功。我说，你知错就好。他告诉了我自己的真名，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接着他提出想看大法书，我当时愣了一下，说，你说你曾经迫害过法轮功，还没有书吗？他回答说，你以为能随便拿呀？那天是周末，他希望下周一能得到。我说，大法书很紧张，我还得到处去打听，到处去找。我说周二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如何？他答应了。二，有惊无险的故事。第一类，保护大法弟子。一，警察说，阿姨，别在这儿发了。 一次，在公园一处热闹非凡、来往人群密集的地方，当一个40来岁的年轻妇女从我手中接过酒瓶离开之后，我随手从背包里再拿出一本时，有人在我左臂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穿警服、有警号，在胸前口袋里还挂着对讲机的警察。他对我小声而和善地说：“阿姨，别在这儿发了。”我自然地回了一声：“好，谢谢了啊。”那次事后是感觉惊险，不过更多的是从内心赞许这样的警察，他以这样的方式保护大法弟子，就是用自己的行动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二，男士说：“小心。”在一个桥头遇见了一位男士，我走过去递给他酒瓶，说：“给你一本书看看。”他接过书一看，就严厉地问我：“这书哪来的？”他说：“你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吗？这样的书要是被发现了，是要被判刑坐牢的，你知不知道？”我说：“谢谢你的关心。”这位男士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大法弟子，他们的表现是明白了大法真相的表现。第二类，见酒瓶就要举报，听真相后拿着酒瓶离开。一，老先生说：“我拿回去看看。”2015年夏日的一天，我从公园山顶湖边往山下走，石梯路边坐着一位看上去有知识有涵养的老人。我上前问他：“老先生，你喜欢看书吗？”他回答说：“喜欢呀。”我把还剩下的最后一本酒瓶递到他手里，他一看是酒瓶共产党，就把书放在腿上，一只手紧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对着手机就要拨号，嘴上说：“我现在要举报你。”我面对突发的状态没有惊慌，现在心里请师父加持我，阻止他对大法犯罪。之后我问他：“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回答说：“快80了。”我说：“对了，你年纪比我大，你经历的事比我多，你现在要打电话举报我，你书都没看就要举报，是不是有些没道理？你把书拿回去看了，如果书里讲的不符合事实，下次遇见再举报我也不迟，是不是啊？”讲到这儿，老人停下了拨号的那只手，说：“好吧，不举报你了，你走吧。”我问：“那书呢？”他说：“我拿回去看看。”二，退休公安说：“把书带走了。”2016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我很早就走在了公园湖边的路上，遇见去山上背矿泉水的一位男士，迎面过来时，我友好地问候他：“先生，早上好。”他也友好地点了点头。我随手将酒瓶给他说：“送你一本书看看。”他接过书，脸上表情马上变了，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你干什么，看看这本书都有好处。”他说：“我儿子也是公安的，而且就是管你们这个的。”他把手里的书扬了扬，意思是抓法轮功的。我说：“正好啊，你还真得要把这本书拿回去给你儿子看看，绝对的对你儿子，对你们全家有好处。”他突然又说：“算了，你走吧。”我看他根本没有想还我书的意思，他把书也带走了。结语，在9年的救人中，我面对的都是一个个陌生的世人，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给我智慧。我就是有一颗助师救人的心，我做到了正念正行，师尊就加持我，给了我讲真相的智慧，我见证着 大法的无所不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去怕心》，作者吴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7日。最近我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同修有这样一种不正的想法，每当看到同修在认识上和做法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而交流又无效的情况下，心里就有一种担心会不安。担心什么呢？担心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被迫害，有时同修外出办事，到时不回来，也有一种担心。尤其是同修说好哪天去做什么事时，同修如果有事耽误失约，心里就会感到很是不安，心想同修说来没来，会不会有什么事啊？就为同修的安全担心，有时心还会被带动得很厉害，甚至对同修还产生了怨，认为同修不守约，心性有问题。其实真正放下心来向内找，这种担心和不安也是一种怕心的体现，也是心不正的表现。想想我们周围的同修不断的出事，有的被绑架，有的肉身被迫害，是不是与我们的这种怕有关系啊？旧势力是不是也在钻我们的思想空子呀？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师父不承认这些，可是你叫邪恶抓到理，他才敢这么干的。要能够早点放下这执着，就没这个损失了。特别是在这么大的人群中修炼，过去人修炼，要是人能修炼成，针对不同人心，会用不同的去人心的办法，大法弟子有漏，邪恶他就会针对你的人心搞出问题来。有时邪恶会针对你怕啥他来啥，你想啥来啥。这是自己最近的一点想法，也不知道在不在法上，请同修们在这方面予以切磋交流，意在同修们共同提高，少受损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小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体验到修炼的玄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莲包，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2年8月11日。我今年11岁了，现在读小学5年级，也是一名大法小弟子，跟随妈妈修炼大法已经3年了。我这3年里，在师父教我的大法中，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在生活中也尽量按师父法中要求的去做好，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过很多我认为神奇的事。下面我就来说一说其中的3件事吧。有一次，在一个同修姥姥家学法，学法过程中，我一直在双盘着腿，在快读完一讲法时，腿开始了剧烈的疼痛。在我实在坚持不住准备放腿时，一幅图打入我脑中，一个沙漏里，上面全部是黑色的颗粒，下面只有不到一半的白色颗粒，每次黑色颗粒只会掉下来几粒，然后变成白色颗粒。我悟到，黑色颗粒是业力，白色颗粒是德。我承受盘腿的痛，就是在消减自己的业力呀。因此我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在师父的鼓励下，最后直到学完法后才放下腿。有一次周末，我在家和姐姐、妈妈一起发正念，就在立掌说灭时，只见在我脑海里出现的一些小虫子都被光圈罩住，然后瞬间被消灭掉。此时，我才感受到发正念的威力真是太大了。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嗓子突然开始不舒服，声音变哑，咽口水都疼，甚至连哈欠也不敢打。但当时我也没在意，就睡了。等第二天醒来，感觉嗓子就更严重了，声音完全变了，又哑又疼。中午放学回家，吃完饭，怎么也睡不着。直到晚上，妈妈带我到同修阿姨家一起发正念，学法。回家之后，念了第一套功法，又喝了妈妈熬的梨水后，顿时感觉嗓子变得滋润了许多。紧接着又听了一会儿明慧广播后，就睡着了。早上醒来，竟发现嗓子奇迹般的好了。我要是不修炼的话，肯定得去看医生了。通过这3件亲身经历的事后，我从内心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玄妙，更感受到了师父对我的慈悲看护。在此，我要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在今后这宝贵的时间里，我要精进实修，尽力做好3件事，跟随师父回家园。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向内找的故事》，作者大陆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4月18日。转眼间13年过去了，我已经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了。在修炼的道路上，有许多与同学、老师和父母的矛盾，从中向内找，找到了自己许多执着心。那天早上，我比平常到学校晚了一些，有一个淘气的男生开玩笑对我说，昨天你借了我的钱，你今天还我。我没有理他，从容不迫地拿出书来看。那个男生见状又说，快点。我并没有动心，继续看书。他一看我这样，觉得无趣便走了。放学回家后，我与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妈说我做得很好，我听后十分高兴。又过了几天，那个男生又跟我说，你昨天借了我的钱。我一开始没动心，但说后来也急了，说我昨天没借你钱。你借了，他嬉皮笑脸地说。我一下子急了，与他大声争吵起来。我没干过那种事，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的好朋友见状，马上围过来安慰我。其中有一个说，你上一次都忍过去了，为什么这一次没忍过去呢？我一下子惊醒，是啊，为什么？为什么上一次忍过去了，而这一次却没忍过去？我往深处一找，回想着那天与妈妈说话的心理，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我那天和妈妈说话时大有很强的显示心和欢喜心，这导致我想，你看我这一关过去了，我多厉害，我的心性多好啊。其实这种心理是很不好的，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排斥它呢？为什么要留着它呢？我认识到了，当时是为了满足显示心，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好才不去排斥它的。我又想，我与那位男生争吵，说话的言语有些过分，我是不是应该向他道歉？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学校，我对他说，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大声叫喊，这样做是不对的，虽然你是在开玩笑，但是这样对你是不尊重的。他笑着低下了头。从这件事中我悟到，显示心是非常不好的心，它可以使人生出欢喜心。其实什么人心都是不好的，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去掉它们。但是我们不断的修，那么我们就会去掉这些执着心的，我们的心性也会不断提高。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在提高着我们的心性。我们与父母的矛盾，或与老师、同学之间的矛盾，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矛盾中，我们向内找，找出自己存在的执着心，以后在矛盾中去掉它，从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这才是关键。我们与常人发生矛盾时，为什么不往深处想一想？为什么不想着师父的话？不想着师父的话，就没有法做指导，这能行吗？严重的时候，就是我行我素，根本就不听别人的建议。常人的学校就是一个大染缸，谁进去谁就会被污染。所以我建议家长一定要把小弟子带好，不要受大染缸的污染。如果一不小心，小弟子就会受到污染，就会学坏。小弟子个人的体会，如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